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我们这个节目中每一位来宾分享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您可以知道这些人是如何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或者是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可以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之后，透过来到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黄荣勇长老，许多人都叫他八万长老。那他刚刚跟我分享，他从小其实是出生在台中的部落，他的母亲其实甚至是一位有情面的这个传统原住民女士，但是他是如何来到台北念书，然后如何用他的生命来回应他的信仰，今天就让我们听听八万长老黄长老的故事。黄长老平安。
平安，卢卡平安，各位听众平安。
是，黄长老能不能再清楚一点跟我们介绍一下您小时候是出生在怎样的环境呢？
好，我是泰雅尔族，台湾的泰雅尔族，在台中的和平乡。那小的时候，我妈妈是刺青的青面，我爸爸是部落的头目。
哦，是，
部落的头目。那所以我这个名字是我爸爸给我取的，叫八万。全名是，我是用我妈妈的名字，因为我妈妈从小就照顾我，是八万国八子。小的时候，外国的宣教士就到部落来了。那我是觉得很好奇，小时候大概四五岁吧，然后就看，跟我们肤色不一样的这个人，高大的，他来讲，而且他讲我们道地的泰雅族的话。我说他怎么那么厉害，会讲原住民的话？因为不容易。后来他来的时候根本没有教堂，然后他就敲，然后就叫我们小孩子都去听他讲故事。讲故事，很喜欢听他讲故事。
是，
他一讲故事然后结束以后，那外国宣教士就发卡片给我们。其实那个卡片现在看是都是用过，但是很漂亮，我们都没有看，我们穿的衣服也很少，很简单。完了之后他就会发衣服给我们，就这样开始就传福音。那时候不只是我们小孩子去啊，大人也去。但是就在礼拜天的早上就这样去。去了以后，后来那个宣教士跟我们讲耶稣的故事。我就觉得我蛮喜欢听耶稣的故事，但是我看不到他讲了很精彩。到时候去，我小时候去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有这些东西可以领。但是我妈妈是长期，我们原住民就是喜欢就喝酒嘛。那我爸爸是部落的头目，但每一次到了晚上的时候然后比较年长的都会到我家里去。 围着我爸爸，然后就听一些故事。那时候我爸爸那时候还是蛮有权力的，那我都没有去。后来我妈妈说：“哎，叫你爸爸回来吃饭了。”他是跟人家聊天聊这么久。后来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哈，我每天到了晚上喝酒很晚的时候就会打起架来。有时候原住民一喝醉，有时候酒性不好，就会打架，然后就会受伤啊。有的是喝酒就倒在路边了、啊。那我妈妈是抽大烟斗，那个烟斗是我爸爸给他做的，非常的漂亮。那个耳环是好大的一个洞，那个不是现在当然就是放这个耳环啊怎么样？他是不抽烟就把那个烟斗挂在那个耳环那边，但是我妈妈还有个兽皮带，那个也是我爸爸给他做的。兽皮带就是自己种烟叶，晒干以后就装在烟皮带。那个抽烟是把那个烟叶干晒在那个烟斗，然后点火，然后长烟斗，啵啵啵有声音这样抽。后来那个小时候光景哈，就根本没有什么嘛。后来就是也去，后来我慢慢长大，那教会还是常常去啊。我觉得教会很好，这个故事很精彩。我一直到了国中，我一回来的时候，一看，哎，部落改变了。哎，我说怎么会改变？我看，然后我妈妈到了礼拜天，那时候我们在外面都是那时候是一个奖学金，那时候政府对原住民有一个特别优待。那时候不是每个人都有学校读，那是我们那时候能够到外面去读书，那是全乡一起考试，不管有多少个原住民几个学校，那一乡就是只录取14个人。第一到第三是保送台中一中，然后第四名到第八名是花莲农校，后面到13名就是雾社，那时候叫仁爱，现在是仁爱高农，当时叫雾社三地农校，其他没有考上，没有在这个名次之内，就是没有学校读了。除非是你自己有钱，家里有钱，把小孩子送到外面去读书，但是这种人很少。后来我毕业的时候是全乡第一，就送到台中一中，但政府当时原意是非常好，那个台中一中有宿舍，那时候我们跟侨生、外岛生和原住民都有宿舍住在一起。我回去的时候，哎，我说奇怪，这个部落改变了。我看我妈妈说，礼拜天要到教会去啊。我说到教会，我说好啊。他说你穿干净一点的衣服。然后我看他的烟袋不背了，他不背那个烟袋了。然后就到教会去。哎，我说奇怪，我说平常在路边看到倒在路边那些酒鬼啊打架的，我说哎呦，他们也到教会去。我说这个是什么力量改变他们的生命？后来我晓得是因为信仰。那后来这边讲的是宣教士这边讲讲，后来我们教会也简单的一些人受过一些神学训练，在那边开始当传道，也开始来。我大姐夫就是传道人，后来他就那边开始教。哎，我说奇怪，我说这个信仰可以改变人的一个生命，我说这个信是真的。然后我从到了国中，然后我就开始真的很认真，在台中有一个教会，每一周三会到我们宿舍来找我们这个几个原住民来查经。那我也是喜欢去查经，礼拜天也是正常的到教会。那时候我们住在学校，没有办法去嘛，所以我在国中然后去的话，我就知道这位神是信实的。
我想问一下长老，就是在您的青少年时期，你发现自己的家乡有所改变哦。
对。
但是那个时候，其实你也进到了城市去，然后你接触到很多新的事物。在新的事物当下，你有没有在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哎，去跟上帝祷告说，哎，主，求你帮助我在适应环境啊，在面对学业功课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子调试？信仰对您而言有没有应用的部分？
我是觉得我是非常安静，因为家里没有钱啊。那其实很需要钱，因为有时候晚上肚子饿了要吃面， 也没有钱了，但是我知道我有机会来这边读书，我就自己把自己认定就是你就是好好读书嘛。
嗯，
我想读书将来可能有前途啊，有好的方向。所以那时候在教会，那我觉得那时候教会的人都非常好，在都市教会，当然跟山地教会不一样，但是我就持续是这样。但是在那个过程里面，我在我自己祷告的时候，我觉得神给一个平静的心，也很喜乐。虽然日子不会像一般都市哦，享受那种很繁华怎么样，我们住在学校，我们也不能乱出去，晚上都有自修课，那时候有教官就陪着我们自修，那你懂不懂那是你的事，你就在那边好好认真，我们也没有钱出去跑外头，全部就住在学校，然后礼拜天就到教会去，
嗯，
然后礼拜三我这有固定一个查经，带我们查经也是教会一个传道人，他知道原住民可能有信主，就带我们查经，所以我信仰是这样很稳定。
嗯，
对。
那对于一个青少年时期的这个年轻人哦，那个时候会不会想要有更多的探索？对信仰，你那个时候有没有最大的疑问，或是对人生生命的疑问是什么呢？
我没有什么疑问了。我觉得有时候人一个信仰就会有软弱。我记得在那个学校的时候，那时候帮派很多，
嗯，
我同学就有拉我要加入帮派啊，然后我是什么帮派，他说我们这一团人平常好玩嘛，都在一起嘛，啊，看谁被欺负我们就帮他出气嘛，然后我就后来一看，哇，有一次的帮派一斗，他们叫我出来，我说跟他斗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其实有问题，后来我就不参与，但是其实在信仰过程里面就是你会遭遇到很多的事情，我说我是基督徒，我说我不玩这些，
嗯，
后来他们就没有勉强我。我在初中有这受到这种的试探，这种诱惑，我就不来。但是人有时候会非常软弱，
嗯，
然后有时候跟同学吵架打架，那是难免会有。但是以前我们在那边读的时候，我很讨厌同学的人讲叫那时候叫欺负人看扁和的歧视原住民叫还纳，
嗯
啊，这个我就会打，
嗯
啊。
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黄长老八万长老，他跟我们分享他年轻的时候是怎样从部落然后到台中市去念书。那我们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听听信仰是怎么改变他的一生。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在我们中间分享的是八万长老。他刚刚讲到说他到了高中，其实虽然是有固定的去查经班，然后也有固定的上教会，但是其实在他的生活中还是有一些非常被同侪影响的部分，包括有时候会生气，会因为别人批评他对原住民冠上了一些很不好的字样，他就会生气，会火大，会暴怒。那我想问一下长老，就是您在什么情况之下您决定说，哦，我真的要把基督这个信仰当作是我生命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我要用生命来侍奉主呢？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决定的？
这个是我在到高二的时候，
嗯，
我高中就到了南投去，因为自己学校考不上嘛，就到南投高中，但是我还是不断的有参加聚会到教会去，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就是觉得还要考大学， 哇，还有一个压力，还要过关，考不上大学怎么办？我说这个，那时候家里经济不太好，那时候我就非常软弱，我就伪造文书，我就说先休学，先休学哈，有一点钱啊，可以贴补家用，可以给我妈妈。好，就伪造文书，我真的就休学。休学的时候，我姐姐当然会生气。那时候我一个二姐在，她生气。后来我妈妈是都不晓得事情。后来我就那一年就在任何工作都打工。后来就在休学的时候非常放荡，无恶不作，跟人家抽烟啊，吃槟榔啊，那时候都会。然后教会还是去啊，但是这个信仰好像跟我生活没有什么关系。
嗯，
就在原是在台中的双十路一个教会，那时候我记得讲员是赵时光博士，就是林良堂的创办人，他的布道会。然后我骑脚踏车就拉我下去，我就讲说，哎，教会人都很好啊，就听听看。我就坐在最后一排，好。开始讲道的时候，讲不到半个钟头，赵世光博士他讲的字字好像就扎到我的心里面。然后我说，我把自己生命弄成这个样子是干嘛？后来我听他说，我就一直很感动，然后一直掉眼泪。最后呼召决志说，你要把你这生命要交给主的，将来要为神坐着请到前面全面去。其实我从小就到教会，我觉得说这个圣灵的感动很奇妙。
嗯，
我就第一个我就走到最前面去。那时候有去的有五六个人，我是第一个去。从那一次开始，我就觉得说我的生命不再是以前那个非常放荡啊、软弱啊，这个碰到难处啊就会逃避啊等等。我说我开始真正的走在神的心意当中，我那一次才是我生命的更新。然后休学一年，回到学校去嘛。后来那时候我就是过程就是，后来宇宙光需要同工，我就进到宇宙光，是这样。
我想问一下我们的长老哦，就是刚刚您讲到说您在休学的过程中您接触到这个布道会，然后在布道会中你真的决定我要重生，我要过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但是我们回头讲一下布道会完之后，可能隔一天隔一个星期，其实你遇到的朋友身边的朋友应该还是一样的人，然后你做的事情可能也都是相同的，每天照常时间表其实是很接近的。但是您觉得说，哦，我需要改变，是哪些改变呢？然后你是又如何改变的？
那是我决志之后，我还在休学的当中。那时候我还是跟几个朋友一直工作。那时候工作做很多，比如说盖房子，或者炒那个水泥。水泥以前是先电动，我们那时候两个人一个铁板，然后一直炒那个是要体力的，
像炒东西，
炒饭啊，出笼，然后他们都会喝酒抽烟，他们要烟给我说我不抽烟，我说我可以工作，我说我不抽烟，我说抽烟对我不好就不做。后来他们要去喝酒，我说我也不喝酒了。他拿槟榔，他说你干什么啦？我说没什么啊，我说我这些已经不吸引我，就是做一个真实的一个生命。我觉得说我不能再放荡，因为我已经决志在神的面前。而且那时候我接着说我一生来侍奉他，那未来神怎么带领那时候我还不清楚。后来在休学过程那一段，那是很大的挑战，但是感谢主我都经历过了。
嗯，
后来到了高三，然后去先去当兵嘛，当兵回来我再考夜间部。那时候我觉得，那时候我一个二姐夫他是山东人，他说你还是要读书比较好，还是继续读。那时候本来高中毕业，我说好不好，我说你去读夜间部嘛，然后就考上师范大学嘛。
我想问一下长老，那你刚刚有讲到说，就是当你在跟原来的朋友说杜绝掉一些本来会有的坏习惯，包括抽烟喝酒吃槟榔这些的，然后你说你觉得现在你不做这些你反而比较快乐，你能不能跟我们描绘一下，当你 远离了这些旧有的习惯，我们先姑且不论它是好习惯坏习惯，但是当你决定要改变的时候，你说你得到了快乐或是成就感是从何而来，为什么会有这些成就感呢？
我觉得很自然，我觉得圣灵在我心里面做，我说这个抽烟对身体不好，我就不抽，然后吃槟榔也不好，也其实也不是这么好吃，就是你吃了一次，他们说、啊、这个是很好，可以提神啊，会有热度啊，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
嗯，
然后喝酒，我说不要，我就是不喝，我觉得有那个森林里面有抗拒那一些，那个事情到底好还是不好的，其实我还不是很清楚，就是我就不做这些事情了，是这样。而且我过得也是非常很好，他们还是把我当做朋友。你说工作，我工作也是不输给你，我还是很认真工作。一个伙伴现在人还在，他常常想到我以前那个样子，改变生命改变的样子，他觉得很佩服。他现在年纪也大，但是我现在在宜作光，他们觉得说哇，上帝与你同在，也祝福这个家庭这样。
是，您刚刚讲到说其实您在高中的时候就决定要一生奉献给主，但是作为一个高中生哦，高中生可以想象说所谓的一辈子奉献给主是什么样的意义吗？这个许下的承诺有多大，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当时的想象跟实际所做的？
那一次被圣灵感动啊，就是一生侍奉。我其实还不是很清楚什么，我就是一生跟随主。那跟随他可能有一个过程，然后比如说我到了大学，我还是一样去自助餐，然后到旅行社啊，至少我的生命是一个基督徒一个生命坐在里面。后来进到宇宙光，我才想到是我高中那时候觉知，我说一生侍奉，我觉得宇宙光就是侍奉，我就在那侍奉，才是经历了这么丰富的这一段时间。
那我们回顾一下长老在大学的时候啊，您有想过说你这一生如果说你要跟随主的话，那有没有想过说哦，我可能是要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或者是诶，我可以赚点钱，然后我来好好的在社会上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有没有想过是可能是这个路径来过你一生，而不是说诶，我到一个福音机构，或者是到一个需要真的花很大力气走一条不容易的路，当时是怎么想的？
但是我是很单纯，我觉得到宇宙观，我觉得我进到宇宙观应征那一段，整个看到宇宙观同工他们在那种环境不是很好，那是一个小木屋，一个破旧的房子，但是他们很认真，但是我又被他们认真服侍神那个态度所吸引，然后这个就是跟我高中的角色说我一生侍奉中这个很契合，所以我就决定我就是，这就是我一生神给我预备的道路。其实那个时候还是有一些的挑战。我大学那个同学，我读那时候已经读到大学，我是大学进到宇宙光。到了大学的时候，我一个同学，他现在是做得非常好，他是现在是在美国开一个现在全世界连锁的一个国际饭店的通豪大饭店。他在这个加州开了一个大饭店，他自己独自经营。那时候他在台湾的时候，他读大学的时候能逃的课他就逃，然后考试才考回来。那时候他跟我很好，我们是一起打球，我很喜欢打篮球，他也是打球的。他也跟我讲说哎，宇宙光不晓得给你多少钱啊，你到我们公司来，那说当我的助理还是怎么样，我们公司有钱。那时候他已经在大学时已经在公司的一个业务经理，本来要拉我进去，我说我不要，我说我喜欢宇宙光的工作。
听众可能还不是很了解宇宙光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机构，在您当时应征的时候是在做什么，然后为什么这件事情你刚刚其实在前几段也有提到说，从小到大出生的环境其实是很需要钱的，经济状况也一直很不好，但是面对到这些无论是世俗很一般的实际面，工作薪水多少，或者是所做的事情，你会觉得说我决定要在宇宙光，能不能分这两块告诉我们一下？
好，其实到了宇宙光，其实经历神很大的恩典。 我还记得第一次在宇宙观领薪水的时候，那时候现在当然会到直接汇到银行，那时候我们领先就是一个白信封，
嗯，
然后那会计就给你到时间到他就给你这个信封，我这一看把我吓到了，我说这个怎么我够啊，我说真算了，我说是不是算错了，我还找那个业务经理，哎，我说这个薪水是不是，哦，这个你不要问我，问里面那个，然后找了总干事，总干事这样一看，然后又找了会计，他的薪水，当然我们薪水有照你的学历，照你的经历，还有照你的那个恩赐啊，还是怎么等等来分。因为呢，我还是他们要的条件是夜间部。给我的回答的时候，因为你还是夜间部，我们晚上还有一些的步道的活动，还有一些聚会你都不能参加，所以在折扣。我说就是不折扣也不够我一个月薪水，那时候我在读大学，我还租房子，生活费学费还书费要付，我说这怎么够，但是我已经说下定决心在宇宙光来侍奉了。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我觉得神很奇妙，那时候师范大学的公布栏有公布夜校生原住民可以申请奖学金，只有一个名额。哎，我说到底这个学校有几个是读夜校的原住民，那时候读夜校的原住民不多，可能有五六个还是七八位，他们有没有申请我不晓得，每次一公布着就是我的名字，我看我拿到那个钱，哇，足足我那一学期生活费就够用，我觉得是经历到神的恩典。我就进到宇宙光之后，所以宇宙光给我的钱不是很多、哦、但是我申请的奖学金足足够我应付我的生活费，我觉得就是经历神的恩典。
在您刚进去宇宙光的时候，那时候宇宙光是一个怎样的机构？您说在一个小木屋里，那大家都在小木屋里做什么呢？
那时候我们有出版杂志，宇宙光杂志，还有出书。那在当时跟艺术团体有些配合，艺术团体是找一些演艺人员，我们在艺术馆有演戏，演那个戏就是张晓峰，因为我们总干事他太太是张晓峰，他写了一个剧本，那个剧本里面就是，当时宇宙光是一个福音预工，他是不是直接的传福音，但是从这个戏剧里面，还有我们出版的杂志，杂志都有一篇，每一期都有一篇和两篇真实的故事，就是把福音带给他们，不是直接说耶稣爱你啊，但是你对社会的传福音，你直接讲耶稣的人可能会反感不接受，但是我们透过他看看杂志，哎，最后看到真实故事见证，他就感动他。当然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有艺术团契，然后叫全省建议演唱，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宇宙光小师班，小师班就是五六个人到学校了，或者是到一些机构，而且一些这个团体邀请去那边演唱，其实唱那是就直接唱福音诗歌。所以我们宇宙光当时我们去的时候知道这个杂志是对人家有帮助，可能不信人看到我们的杂志信主，那我们做的还出的书也当然都是福音的书，那我就很清楚知道我们做这个是对人有帮助，让人家透过我们的工作或者透过我们的杂志我们的书可以认识我们所信仰的这位真神，是这样。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停下来回头看一看，他的恩典一路相伴，闭上眼用心去想每一天，他的爱 用心去感觉，他的爱从不再离开，抬起头你将会发现，乌云背后还是有蓝天，张开手迎向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刚刚我们听到了非常年轻的八万长老，他说他半工半读哦，在师大还在念夜间部的时候，他就进到了草创时期的宇宙光。那个时候这个杂志社在一个大安森林公园里的旧旧的小木屋里面，十几个人，然后开始了这个福音育工的工作。我想问一下八万长老，就是当你在决定要开始过一个这样子的人生，然后你说你觉得在宇宙光工作的时候，你才想到说哦，你曾经答应过上帝说哦，我要一生侍奉他这件事情，但是总会在侍奉的路上有一些困难或是有一些拦阻，能不能跟我们分享曾经有过哪些拦阻，你又是如何面对这些状况的？
我觉得在侍奉过程中当然会有一些的，也不敢说是拦阻，些一些的压力吧。因为工作很多，我们杂志要推广，要订户要增加，还要在一般的市面上书报摊要出现。我们也在车厢做广告弄，然后大批发出去，但是做三个月就收回来。
嗯，
因为我们的杂志是一个福音的杂志。那你不可能像一般那个影剧啊，那是大家都翻的，喜欢翻的，所以也是很大难度。当然，重要是我们宇宙光同工那时候就开始是一个信心的功课。什么信心的功课呢？那时候林良大楼要改建的时候，周神宗牧师就来找那个，你们要不要买一栋啊？买一栋？那时候我们几十个人、十几个人，哪里有钱啊？第一次来说，我们林哥就找我们讲的说，现在林良堂要改建了，要我们买一层了。那时候 一层才一平，那时候一平才76,000，其实不贵，但是要不要买？我们后来同工大家都没有信心啊，就说不要。后来第二次林哥不放心再来，然后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神感动我们要买。要买的时候还不是要买，那个钱那时候一层是1600万，在当时这个30-40年以前，1600万。然后我们说哪里钱？当然我们同工说要买的时候，你不能去募款的时候要鼓励人家为我们，我们小木屋太破旧破烂啦，很多老鼠蟑螂啊，要买一个种办公室，希望他们募款。但那时候我们的读者不止在台湾，在美国也很多的读者，这边毕业以后他们就在美国。那时候华人的杂志除了宇宙光之外，还有香港的突破嘛。但是我们要从同工开始，自己先奉献，自己为这一栋，当然不是说一次奉献，你一年大概你要奉献比如说60,000，就从你的薪水这样扣。但是很奇妙的，大楼林良大楼盖完，我们奉献同时就都到了。其实很多的见证是在侍奉的过程中经历到神的恩典，这是信心的功课。那当然更重要的是，我这边那时候已经年纪也差不多开始面临着交朋友了。当然团契也有一些姊妹，但是那时候有一次在音乐会，那是原住民自己办的，他们就在金华街，那时候有一个金华活动中心，现在那个也拆掉了。他们后来主办单位是一个那时候叫台北工专，现在叫台北科技大学。他那个同学就说：“哎，主持人是你们学校的哦。”我说：“我们学校的。”我说：“什么？”他说：“你不是人家邀请你去拉剧情吗？”他说：“那个主持人是中式六等奖，刚刚拿到总冠军的。”我说：“什么是中式六等奖？在中式节目啊，歌唱擂台拿到总冠军，那个很厉害的。我们请他来主持。”我说：“我没看过这个节目。”果然那一天晚上主持节目晚的时候，我就被他的歌声影响，然后又是他是阿美族原住民嘛。后来事前我要上去，他会讲每一个要演出的，讲我待会我讲什么你应该怎么去回啊，大概都认识一下。后来这事情过去隔了一个礼拜，我那时候我参加的聚会是在济南路一个巷子里面，台北三地学生中心，我就住在那边。然后我们礼拜天都有聚会，我在聚会的时候我一看后面，哎呦，我说那个主持人今天也来聚会了。那天牧师讲什么我就想说完了之后要跟他怎么对话，要讲什么。后来就这样我们开始了交朋友嘛。然后我说那天你主持的不错，我说你那天唱的那个拉丁歌唱的哇，我很欣赏。那时候有没有 tape？ 那时候就是 tape
录音带
嘛。我说可以不可以给我？后来我们就开始，我觉得到最后刚开始我们交往的时候，其实遇到很大的难处。我岳父母不欣赏我，我岳父母觉得说他那时候我岳父母虽然是原住民，但是他对看不好原住民，他觉得原住民是劣根性啊，就是可能会喝酒啊，将来没有什么前途啊。他这女儿是从小就栽培，很会读书又很会唱歌的，但是希望嫁给更好的人了、所以我毕业典礼时候，我跟我那个建设公司那个同学借车子到火车站去接他，3天参加了毕业典礼去，我岳父母半句话都没有跟我讲。我是很大，但是后来我觉得神慢慢开路。我也写信给我岳父，我说基督徒的婚姻观啊怎么样怎么样。后来是怎么样感动我岳父，最后同意我们的结婚。我觉得这是我在宇宙光侍奉以后，我觉得在婚姻也是神给我很大的祝福。然后我们就开始，后来我太太也是因为我在宇宙光，我们宇宙光有时候到监狱去，然后到送炭，我们到泰国北部啊要演出，我就请我太太去。我太太就很乐意，很乐意 唱福音诗歌，他的生命就是因为跟我认识以后，他虽然也是基督徒，跟我认识以后，跟我在宇宙光的时候才真的接触到侍奉神，那个态度完全是不一样的。后来他就跟我，后来神又给我们了一对儿女，一对儿女 也有见证，很精彩。
我想问一下这个八万长老，就是你刚刚讲到说，其实你刚到宇宙光工作的时候，然后诶有机会开始可以交往，但是交往却遇到了拦阻。在那个当下，你有没有跟上帝祈祷说：“哦，主啊，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个状况？”然后你的态度是什么？你是一直抱持着信心呢，还是其实你也有挫折，甚至你会觉得说，是不是上帝其实是给我一个预兆，希望我可能这个有点自知之明就好了之类的。
我不晓得，我觉得每一个人哦，但是在到了一个适婚的年龄，都会想交朋友嘛。当然我交朋友我们团契也有，但是是没有开路啊。在我们团契那个也不错，很好，但是最后也没有说不欢而散，就是说没有什么结果，结果他选择了其他的人。但是我不会觉得这是挫折，我觉得都是在团契里面嘛，就是没有，我们还是很好的弟兄姐妹嘛。但是唯独我认识就是参加那演唱会，我就是喜欢跟他交往，喜欢听他的音乐。后来他加入了宇宙光，我们邀请他到松山到台北各种演唱会，他都很积极的参与。我觉得我自己信心说，这可能就是神给我预备的。我就很认真，当然在祷告中我也认真，我也跟我当时我的岳父母讲我的婚姻观，虽然他们当时不会看好我，但是我还是坚持到底。
那您刚刚跟我们说，就是作为人父以后有很多的上帝的带领，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几件呢？
我老大出生之后，我老大是女儿，老二是儿子。我老大出生之后，医生问了一句话，他说：“你们还想要孩子吗？你们还想要再生吗？”我说：“什么意思？”他说：“你的太太生育率可能不到10%，很难怀孕。”当然我们基督徒讲说上帝给我一个，我说也很好，我说没有，我说生一个也很好啊，然后就这样。他说如果你们真的要再生的话，他要断药，也就是女人子宫内膜异位，那个就不容易怀孕，而且要长期吃药，那个如果处理不好，那个要动手术的。他说要长期吃药，然后我说我们生一个也很好啊，好了，我们就顺其自然嘛。隔了9年之后啊，突然他我太太说肚子不舒服，好，我们到妇产科一看，他说怀孕了。我说糟糕，那个医生说这个长期吃药对胎儿不好。后来我们就找了医生，医生他的建议说最好满4个月做羊膜穿刺，做羊膜穿刺，他说比较好一点。后来我们满4个月去做羊膜穿刺，报告结果他说恭喜你们了，是一个男孩，胎儿很健康。就是我这儿子隔了9年以后生这儿子。为什么我儿子我叫做宣，宣传的宣，不是草字头这个宣。宣，那时候我就很直接说宣告主得胜，宣扬主圣名。所以我给他取叫黄宣。我想这是神给我最大的一个恩典啊。觉得本来就是一个女儿就好了，就隔了9年神给我们一个儿子。我也没有说儿子一定是很好，就是生你的我也很甘愿，就至少孩子是男性非常健康，这是神特别给我的。所以我们在婚姻在孩子里面，我觉得也其实还有一个见证，就是我女儿国中毕业考上北一女，她休学年，她妈妈觉得说英文应该要好一点，先去交换学生到美国去。后来交换学生回来之后，然后我女儿说爸爸，我觉得美国的教育制度比较好哦，这个启发性的哈，不像我们这边很像太多的功课压力，这启发性的在到美国。我说你怎么可能到美国读？他说我申请学校啊，如果这个学校要我的话，你们就让我读。然后我跟他的妈妈说， 不可能嘛。我说好啊，你申请到学校我们就让你读啊。他申请了，我还亲自帮他去寄的，因为他交换学生在美国明尼苏达州，
嗯，
他就知道附近有几个高中嘛，然后就申请，结果最后申请两个基督教的学校要他，后来回应就说，他就选择了一个，他说现在有一个基督教学要我了，哇！我说我们做父母的也不能拦阻，也不能骗，说当时答应又不让他读了，好啊。那时候我们就开始说学费是多少，后来第一次他去办注册的时候是我带着一些钱到了，而且那个两个的是私立学校，而且是基督教的学校，私立学校是很贵的，在美国人家都要读公立，不会读私立，我就去注册，他是全校，那个学校不大，他那班二十几个，全校他是唯一的外籍生，一个东方人的面孔，他是唯一的。后来他在那个学校表现的不错，后来他这个注册的时候，最后缴钱的时候才好玩，然后缴完毕注册完毕的时候，我说多少，后来他就问了，总要$100多，那时候我准备很多，我说你搞错了，哪里只有$100多。然后后来那个注册里面事务人员说，他中午要不要在学校吃饭？我说当然要啊，不然呢中午，因为那时候有那个住的已经是有找到家庭寄宿的都有，他们每天都开车送他到学校去。后来完毕，我说再加不到$200，
嗯，
我说这一个学期不然，当然这个还不包含他一些生活费，就学校缴的只有这些，他生活都吃在那边嘛。结果哈，他毕业的时候哈，他是班上，我女儿是班上唯一考上国立大学，就是那个明尼苏达州立大学，
嗯，
其他都没有考上。后来他们毕业的时候，他非常风光，那时候他就是唯一。后来我又去了，然后最后我去见那个校长。然后我说可以不可以见校长，他说可以，然后我就讲钱的问题，
嗯，
然后我说哎，校长，我说谢谢你，这个我女儿在这边哦，说你们的照顾啊教育啊这样，他说哦，你女儿很优秀，表现得非常好，然后我说哎，我说你们的学费怎么那么便宜啊，我说我第一年来说，我说怎么这个，他说当时我不跟你讲，我现在告诉你，他跟我讲，他说他原来在交换学生那个时候，那个房东知道我女儿要读这个学校，
嗯，
他说他读这个学校三年的学费，他那个交换学生那个寄宿那个家庭，他说全部给你支出了，哎呀，我很感动。
嗯，真的是感觉到这是上帝预备的，
对，
而且是在一开始就预备，
对，一开始就预备。我那时候不晓得，是他毕业了以后，校长才跟我讲说，他那个交换学生那个房东那个家长很喜欢我女儿，他这么优秀，考上这个私立学校基督教学校，他们也是基督徒，所以他三年他的学费。他们那个寄宿家庭以前就全部付出了。
我想作为一个从年轻的时候在念书，其实就在顾虑学费的八万长老而言，这个主题同样在女儿身上再发生一次的时候，其实应该是非常提心吊胆的。不知道美国的学费应该远比当时夜间部的学费是贵的多得多。那当时作为父母也想给自己小孩最好的教育，但是结果却经历到上帝在这中间的万全预备。这我想也回应到了长老刚刚在节目中讲到的，就是当他在虽然拿到薪水袋的时候，可能里面的数字跟他想象的是不一样，但是他在另外一边他也同样看到上帝为他预备的是何等丰富的奖学金，可以 cover 他一切所需要的。这个时候他就相信上帝是那位看顾他守望他的神。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 长老您最近其实生了一场病，那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你是如何在病痛中经历上帝的恩典？
我讲我这个病，我觉得能活下来就是神的恩典，活下来就是神迹。我是先去扫墓，摔到8公尺以下，我这右手骨，那这当时不晓得，我一摔下来的时候腰直不起来，我右手完全不能动，完全不能动。后来因为我妈妈以前我们墓是在山上，那个很悬崖的，以前的墓就在山上，我就每一次都是我一个人，因为我姐姐也爬不上去。我摔下来，但是我虽然痛了，我还是勉强跪着一直爬到我妈妈的墓园，我就在那生气。因为那时候是清明扫墓的前一天，然后都没有人，那是阴森森的，我就在那边我就生气，他说妈妈，我说我来扫墓，你怎么让我摔，我没有保护，我觉得不对，圣灵一个责备，我就向神干。因为我去的时候我是手上带刀子还有锄头还有这个鲜花还有水，我爬上去，我就在那边感谢主，我说你救我生命，我说我没有被刀子砍掉，我刀子一砍到脸还怎么样，我们的刀子没有刀削的，就是原生刀子，我一摔那一刹那，我一刀子砍到我的脸，我说谁来救我。后来那个好的时候回来，我儿子带我到医院去看，右手骨断掉，后来装钢钉。这个好之后没有多久，我早上都很早起来，我说4:30就起来灵修，然后我们再到大安公园打球，我喜欢打球运动。然后那天起来就呼吸困难，我说怎么回事，那时候已经快好了，右手骨的动手术好了，那呼吸困难，我说奇怪。我最后从这到了6点多的时候，我已经没有办法，我就叫醒我太太，我说赶快叫救护车，我不行，我人就昏过去了。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11点多，在国泰医院，那时候全身都是管子，医生说他已经发了病危通知，他说你们再晚5分钟到，他说可能就没命了，就挂了。他说就是我们有3个动脉，我们心脏3个动脉2个完全看不到，堵住了。然后在那边生病，后来第3天我全身这边又整个都痛，从胸部一直痛到后面。我跟那个加护病房那个小姐说，我说很痛，她去买那个药膏给我涂啊一弄，结果是带状疱疹
啊，居然。
但是我是很痛，那时候免疫性低嘛，就带状疱疹。后来我从加护病房朋友们出院，那时候我太太她就到马来西亚去例行的宣教，她那个早就排好了，请一个看护在家里找我。后来那时候好了，我在家里不晓得我怎么样，我醒过来又在急诊室，又在国泰急诊室，我问我儿子说，儿子你怎么又送我到，我怎么了，他说你在家里昏倒，怎么叫就叫不醒，那我完全不晓得。后来在那边做核磁共振和那个电脑扫描，脑溢血。后来因为他们没有加护病房，就送到淡水马街，在那边住了好多天。最后在一次做核磁共振和电脑扫描的时候，血液完全都没有，我就恢复。我现在是长期要吃药，但是我觉得就经历到神把我的命救回来，我觉得这很不容易。我觉得在那个当中我也是有气无力，很多人为我祷告，我们宇宙光教会啊，宇宙光很多人都为我祷告，认识我都为我祷告。
其实刚刚听您分享，就是任何一个环节如果有疏忽，其实你就真的会去回天家见上帝了。当你在死亡面前走一关后回头过来生活，这对你而言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就更珍惜我现在的生命，我觉得我的生命既然是神让我活下来，我就更多的定睛在神的身上，我在宇宙光或者为人所或者在教会。因为其实生命不在乎长短，是不是在神里面，其实神有给我很多的提醒。比如说我在生病之前可能很多还是蛮软弱的，但是这一次救回来的时候，我觉得每一件事情要坐在神的身上，是讨神所喜悦的。 而且更认真的活的。
感谢主，今天非常高兴八万长老可以来到云彩飞扬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施工当中。黄荣勇长老他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您想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或者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您的来电或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节目的最后，路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